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把士师记第五章，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是啊，那时底波拉和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作歌说，因为以色列中有军长率领，信也甘心牺牲自己，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君王啊要听，王子啊要侧耳而听，我要向耶和华歌唱，我要歌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啊，你从西尔出来，由以东地行走，那时天震地漏，云也落雨，山见耶和华的面就震动，西乃山见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面也是如此。在亚拿之地撒迦的时候，又在雅邑的日子，大道无人行走，都是绕道而行。以色列中的官长停职，直到我底波拉兴起，等我兴起做以色列的母。以色列人选择新神，征战的事就临到城门。那时以色列四万人中，岂能见藤牌枪矛呢？我心倾向以色列的首领，他们在民中甘心牺牲自己，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骑白驴的，做绣花毯子的，行路的，你们都当传扬。在远离弓箭响声打水之处，人必述说耶和华公义的作为，就是他治理以色列公义的作为。那时耶和华的名下到城门，底波拉兴起，兴起，你当兴起，兴起唱歌。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啊，你当奋心掳掠你的敌人。那时有余剩的贵胄和百姓一同下来，耶和华降临为我攻击勇士。有根本在亚麻利人的地，从以法莲下来的便雅悯在民中跟随你。有掌权的从马吉下来，有持杖检点民数的从希伯伦下来。以撒迦的首领与底波拉同来，以撒迦怎样，巴拉也怎样，众人都跟随巴拉，冲下平原，在流变的溪水旁有心中定大志的。你为何坐在羊圈中听群中吹笛的声音呢？在流变的溪水旁有心中设大谋的。基列人安居在约旦河外，但人为何停在船上？亚瑟人在海口静坐，在港口安居。希伯伦人是拼命敢死的，拿弗他利人在田野的高处也是如此。君王都来征战，那时迦南诸王在米基多水旁的他那征战，却未得掳掠银钱。星宿从天上征战，从其轨道攻击西西拉。基顺古河把敌人冲没，我的灵啊，应当努力前行。那时壮马驰驱，踢跳奔腾。耶和华的使者说，应当咒诅米罗斯，大大咒诅其中的居民，因为他们不来帮助耶和华，不来帮助耶和华攻击勇士。愿基利人西百的妻雅意比众妇女多得福气，比住帐篷的妇人更蒙福祉。西西拉求水，雅意给他奶汁，用宝贵的盘子给他奶油。雅意左手拿着帐篷的橛子，右手拿着匠人的锤子，击打西西拉，打伤他的头，把他的鬓角打破穿通。西西拉在他脚前屈身扑倒，在他脚前屈身倒卧，在那里屈身，就在那里死亡。西西拉的母亲从窗户里往外观看，从窗棂中呼叫说，他的战车为何单言不来呢？他的车轮为何行得慢呢？聪明的宫女安慰他，他也自言自语地说， 他们莫非得财而分，每人得了一两个女子，西西拉得了彩衣为掳物，得绣花的彩衣为掠物。这彩衣两面绣花，乃是披在被掳之人颈项上的。耶和华啊，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这样国中太平40年。感谢神，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带领我们从圣经的话语当中来认识神。愿圣灵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从圣经的话语当中来认识神的心意，来思想神的作为。愿圣灵也在我们每个人心里做工，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让神的旨意在我们生命当中行出来，不被拦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刚才所读的这章经文是底波拉和巴拉在打了胜仗之后，他们写下了这样的一首赞美神的诗歌。那么很多人都认为这首诗歌呢是底波拉写的，或者说是底波拉一个人写的，但是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呢，确实明确告诉我们这是底波拉和巴拉两个人一起写的。那么这整章的经文呢，其实就是一首诗歌。那么一开始就是把感谢赞美归给神，然后呢也回顾了神在西乃山颁布十诫的时候的神的荣耀的显现。所以这是最神对以色列的，对那个时候在迦南地居住的这些以色列民，对于他们来说，神在西乃山上显现，那就是很遥远很遥远的过去了所以这是底波拉一下子把那一代的以色列人一下子又把他们带回到他们的祖先的信仰当中去因为对那一代的以色列人来说，就是神在西乃山颁布诫命的这个记忆是非常非常遥远。因为在我们前面查经当中，我们已经看到在那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当中，在迦南地居住以色列人当中，他们已经忘记了神，他们已经不认识神了。所以感谢神，神兴起底波拉，又把这一代以色列人又带回到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的信仰当中。那么接下来也描述以色列在所处的，就是被这个耶宾王所迦南的耶宾王所欺压的这样一个悲惨，就是道路上大道上都没有人敢行走，因为就是治安是非常非常不好。然后以色列的官长都全部都没有官长，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就是被欺压，然后他们自己也没有自己的领袖。这时候神就兴起底波拉，然后尤其是在第八节也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为什么会被迦南人欺压呢？因为他们去敬拜别神第八节那里说选择了新神其实就是去敬拜那些迦南的那些假神和偶像所以以色列人落入这样的一个悲惨的境遇当中。那么神兴起底波拉，然后底波拉也说底波拉要兴起，其他这个兴起呢也是呼吁以色列人都要兴起，然后也特别说巴拉就是要奋心要掳掠仇敌。那么接下来呢，底波拉也列举了在以色列支派当中有哪些支派是跟从了巴拉和跟从了底波拉一起来出战，就是与这个迦南王耶宾的军队，就是与那个西西拉元帅所率领的军队去征战的。那一支军队是非常非常强大的，他们有非常强大的武装，有900辆这个铁车那么有部分的以色列支派是投入到这场战争当中，就是跟随这个巴拉和底波拉。那么还有部分的支派呢是袖手旁观的是没有参与的。因为我们要知道那个时候以色列当中是没有一个王 没有一个领袖，所以没有一个领袖可以带领所有的以色列支派啊去进行一个征战，没有，所以各个支派都是各自行事的。所以在这些支派当中，有一些是加入了这一场的战争，而且特别也说到有的支派是奋不顾身，非常勇敢的。那么同样也责备了有些支派是袖手旁观的在这里面都有列举。然后最后呢又提到两个女子，一个女子呢就是要大大蒙福的女子，就是个雅裔她其实是一个外邦女子，她不是以色列人，她是外邦女，但她要大大的蒙福，因为她击杀了这个耶宾王的元帅西西拉。那么谈到另外一个女子呢，就是这个西西拉的母亲其实是一个非常让人心里就是非常伤感的一个画面，因为这个母亲呢一直在那里等儿子回来。然后呢这里特别提到那个聪明的宫女还安慰这个母亲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经文。好，我给大家读一下。那所以呢从这一部分这个经文来看的话呢，所以这个诗歌的作者呢，我们刚才提到作者其实圣经告诉我们是两位一个是底波拉，一个是巴拉。但是最后这一段谈到这两个女子，所以更让我们看到这个作者是对女性他是有特别的这样的一个关注和敏感的他这里关注到两个女性，一个就是这个勇敢击杀西西拉的雅裔，她是要大大的蒙福的。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女性呢，就是等待这个西西拉回来的母亲。所以我相信就是很少有人会去关注到这样的一个母亲但是这个诗歌的作者哈底波拉和巴拉，估计这里我觉得这么如此的敏感关注到这样的一个等候儿子回来的母亲就是底波拉她自己也是一个女子，她也妻子，她也是一个母亲所以描写这个母亲的时候呢，她在那里等儿子回来，然后呢就说哎呀，她的战车为什么单言不来，她的车轮为什么行得慢呢，就是旁边有一个聪明的宫女就安慰她，然后她也自言自语说什么呢，就说他们莫非是得财而分，也就是他们是不是打了胜仗然后在那里分这些掳掠的战利品所以耽误了时间我的儿子一定是分了很多战利品了他又得了一两个女子又得了这个彩衣什么，他想的是很好很好的想的是很好。但是现实呢，现实是很悲惨的。所以最后三十一节其实就是一个三十一节就是一个向神发出的祷告，耶和华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这其实一句话向神的一个祷告，就是愿神的仇敌都这样灭亡，像哪样灭亡，像西西拉那样灭亡。那么更悲惨的是，就是其实等候这个西西拉回来的这个母亲也是非常非常悲惨的，所以这个灭亡是非常非常悲惨的灭亡所以愿神的仇敌都是这样以非常悲惨的这样的一个结局那么愿爱神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那么这就让我们不仅想到得胜的以色列人，更尤其是看到那个雅裔他是要大大的蒙福基尼人西柏的妻雅裔比众妇女多得福气，比住帐篷的妇人更蒙福子这就是我们对这张经文的一个大致的介绍。那么其中有几处地方呢值得我们来思想。第一个就是在这个诗歌当中一开始就是赞美神，那么第二节说因为以色列中有军长率领，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所以这里为什么颂赞耶和华呢？因为以色列人当中他们是有领袖带领他们，然后呢以色列百姓他们也是甘心牺牲自己。其实我们看到这句话，我们说这应该得称赞的是谁呢？ 啊，我们来看这一节经文。第二节哈，因为以色列中有军长率领，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就是如果我们看到啊，有一个勇敢的元帅啊，将领带领我们去与这个强大的敌人征战，我们就会说哇，这个元帅很勇敢，是吧？这个元帅很值得称赞。如果我们看见哇，这个以色列的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就是啊，如此的爱国啊，如此的愿意牺牲自己，我们就哇，这些百姓很勇敢，会这样。但是这里却说什么呢？应当称颂神，应当称颂神，并不是把荣耀归给这些军长啊，也不是把荣耀归给这些甘心牺牲自己的以色列百姓，都没有。把荣耀归给神，为什么归给神呢？因为这是神所兴起的，神兴起这些勇敢的军长，以色列当中有出现这些领袖，神也让以色列的百姓是甘心牺牲自己，所以这是底波拉他心里是非常清楚的看到这一点，因为以色列的百姓他们那个时候已经是非常非常的软弱了，已经不知道战争和战争的事了。80年的这种所谓平安这种享乐的时光，已经让那时候的以色列人是非常非常的懦弱的，他们没有人愿意起来带领以色列人与仇敌征战，所以当神兴起底波拉的时候，底波拉就是要巴拉出战的时候，巴拉说底波拉，你必须要跟我一起去哈，我才去。也就是说。但这里最终还是出现了勇敢的首领就是这个巴拉。为什么会这样呢？底波拉心里是非常清楚，这完全是神做的以色列人不是这样的，这完全是神做。然后呢，百姓为什么这时候也是甘心牺牲自己呢？他们其实都是一些非常懦弱的百姓都是害怕战争，逃避战争，甚至就不愿意去这个学习战争，这样的一群百姓，接下来也说他们当中就是连兵器都没有，连这个藤牌、连刀枪都没有，这样的一群百姓，怎么突然一下子变得这么勇敢，甘心牺牲自己呢？这完全都是神做的所以是这里说，就是要把这个颂赞是归给神。那么对于底波拉他自己的一个体会，就是他是一个。很平凡的以色列女子，但是以色列众民却愿意到她这里来，然后听她的判断，她成为可以说成为以色列民当中的一个最高法官她为什么 能有这样的一个位置呢？底波拉心里非常的清楚，这也是完全是神做的以色列的这些男子居然愿意听并且尊重并且顺从一个女子所说的话，这完全是神做的。所以底波拉把一切的荣耀是归给神，并不是归给那些勇于牺牲自己的以色列人更也不是归给他自己，是归给神。那么这是第一个，就是因为人被神兴起而赞美神。第二个，赞美神要在外邦君王面前赞美神。其实我们看到，这其实是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是常年被欺压的一个很弱小的民族但是这个时候呢，底波拉却说他要在外邦人面前，在外邦的君王面前赞美神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勇气这也是非常大的信心。那么在外邦神面前赞美神，他是这样说，君王啊要听。这个君王当然指的是外邦的君王，因为那个时候在以色列当中是没有王的，那个时候以色列没有王，君王啊就是指外邦的这些君王，王子啊就外邦的这些王子要侧耳听，我要向耶和华歌唱，我要歌颂以色列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那么向外邦人在外邦人面前，尤其在外邦人君王面前赞美神，第一个就是让他们看见这个就是这个耶宾王的大元帅西西拉的一个悲惨的下场。他有那么多的这个铁车，那么强大的军队，但是他现在还是悲惨的，非常非常悲惨的死去了，而且死在一个女子的手下。他就是告诉外邦的君王，就是你们那些强大的军队，你们那些强大的武装是不可能 与以色列的神来征战的，啊，所以那些你们那些强大的军队是没有办法保护你们，如果你们与以色列的神为敌的话，这是第一个。第一个呢，就是他也是说，你这些外邦的君王、外邦的王子啊，你们也要来敬拜以色列的神，你们不能再去敬拜你们那些假神和偶像了，只有以色列的神才是得胜的，啊，才是至高的真神。那么第三呢，也是在警告这些外邦的王和君王，就是你们不可以像这个耶宾王这样来欺压以色列的百姓，像这个迦南耶宾王这样，这你看这个西西拉，你看他的军队的这些覆灭，这就是他的下场啊。所以当底波拉被圣灵所感动，在外邦王、外邦君王面前赞美神，其实第一个就是告诉外邦君王，他们所依赖的这些军队在神的面前是不堪一击的啊。第二个就是告诉这些外邦的这些君王，你们所拜的那些假神和偶像，你们不要再去敬拜他，你们已经应该来敬拜我们以色列人的神，这是第二。第三呢，就是也告诫这些外邦的王和君王，你们不要欺压神的儿女、神的百姓啊。你看这个耶宾王啊，你看他的军队，你看他的元帅西西拉，这就是下场啊。那么底波拉他也反省，以色列人之所以啊，前面他在赞美神，尤其是在外邦君王面前赞美神，那些外邦人可能就会说，那你们以色列的神如果是真神，如果是这么强大、这么厉害，那以色列人为什么会被欺压呢？以前会被欺压呢？为什么会这样呢？那么底波拉就说，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背叛了真神，背叛了他们自己的神，他们去敬拜外邦的假神偶像，或者选择了新神，所以这个战争就临到了以色列人啊。所以并不是说以色列的神啊是软弱的，不是的，而是以色列人背叛了他们的神，去敬拜外邦的假神，所以以色列人就被击打啊。然后接下来就是底波拉就勇敢的回应神对他的呼召，或者神对他的兴起。那么十二节就说，底波拉啊，兴起兴起，你当兴起唱歌。然后也说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呀，你当奋心掳掠你的仇敌。我们现在看这样的话，我们觉得啊，因为他们打了胜仗，对不对啊，好像是胜利的凯歌。但是呢，底波拉说要兴起要兴起，这个时候是指他们还没有打胜仗的时候他们就要兴起，那个时候是在他们被外邦人、被迦南人欺压的时候，他们看不到一点点得胜的希望的时候，尤其是看到这个迦南人的军队武装那么强大，以色列人当中已经那么多年不知道战争、不学习战争，他们当中连这个武器都没有，连盾牌都没有，他们怎么可能去战胜外邦人呢？他们一直在被迦南人欺压，这个黑暗的状态，没有希望的这个状态。但是底波拉却说，我要兴起，我要兴起，我要兴起。那么当然是神兴起他，然后他心中回应上帝对他的兴起，然后他也去激励其他的以色列人，你们也要兴起啊！你们也不要觉得我们连个武器都没有，哇，我们这么弱小，敌人那么强大啊！你们不要有这样的胆怯，你们也要兴起啊！尤其是这个巴拉要兴起，要奋心要掳掠你的仇敌啊！所以感谢神，因为底波拉一个人，他顺服神对他的兴起，他一个人啊，他说我要兴起，我要兴起，结果他带动，第一个就是带动了巴拉，第二个就带动整个以色列民都兴起。所以以色列民从懦弱，从那种贪图这个舒适的这种很懦弱软弱的民族，一下子成为一个每个人都敢于勇敢牺牲自己的一个非常有战斗力的这样的一个军队了。然后这里反复说，就是要兴起，要兴起，要兴起。第一个呢，当然就是要勇敢了。第一个就是要勇敢啊，不要去害怕仇敌啊。就仇敌虽然强大，但不要去害怕仇敌。第二个呢，就不要害怕困难。这个困难是非常非常大的。如果你要去与这么强大的仇敌去征战的话， 啊，你也不要去害怕你可能会面临的困难。第一个简单的说，当然就是勇敢兴起。第二个就是你要全力以赴，你要把自己完全的线上，完全的摆上，全力以赴，这叫兴起。你不是说留下一点，你要全部的投入进去。所以以色列民就是被圣灵所感动啊，他们就兴起。结果他们怎么样？一开始就说以色列民他们百姓愿意牺牲自己，就是他们愿意全力以赴，全部的投入进去。他不会想啊，我留一个什么后路啊，逃跑啊，不打不过的时候不行我就投降啊，没有，全力以赴啊，敢于牺牲自己。然后呢？这是第二个我们可以值得注意的，第一个就是勇敢，第二个是全力以赴，第三呢就是坚持，兴起就是坚持，兴起不是短暂的，兴起是坚持到底，其实，我们基督徒信心之路也是一个长跑，也不是好像就是打兴奋剂打进去，我兴奋一下过量就又冷淡了，不是这样的这不是圣灵感动底波拉在这里所说的兴起，他这个兴起不是一阵子的，兴起的意思就是你要坚持，你要全部投入进去，你要坚持，不是碰到困难了我就灰心了碰到这个强大的敌人了我就放弃了，这不叫兴起所以兴起第一个要勇敢，第二个全力以赴，第三个要坚持不要灰心不要懈怠。然后呢最后还接下来就列举两类以色列人，一类以色列人呢就是他们去加入这个底波拉和巴拉，去与这个强大的迦南人去打仗在这里都点了这些支派的以法莲、便雅悯、马吉、西布伦还有以撒迦、拿弗他利他们都是奋勇征战。那么呢其实这里也提到那些没有参加征战的首先是流便人这里说他们就在自己的羊群里面，他们听着这个牧童吹的这个笛声，很显然就是他们是享受他们安逸的生活不愿意去破坏这种安逸的生活，不愿意去加入这一场征战。当然他们也完全的就不在乎他们兄弟支派的安危了，他们就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舒适的这个环境里面。那么呢这个但支派和亚瑟支派也是一样的他们在海边，他们的这个地界是在海边，在港口他们也没有来参战。但是这里特别提到西布伦支派，西布伦支派的他们的这个地界也在海边他们其实离这个耶宾王离受欺压的以色列支派还是有一个很长的距离，其实他们是在海边的。但是呢西布伦支派却加入到这个底波拉和巴拉的军队当中，去与这个迦南王耶宾的军队是拼命敢死，就是拼命的去征战。所以西布伦支派呢跟这个亚瑟和但支派就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就是他们都是在海边，他们的这个按说他们的这个地界离这个战场是很远的然后呢这个耶宾王的军队也没有打到他们这里来但是呢一个支派就是西布伦，他们去加入自己的兄弟支派去与自己的弟兄们一起来与仇敌拼命的这个敢死征战。但另外的支派呢就是但和亚瑟，他们就躲得远远的，反正不关我的事他们就在海港口。但是这两个不同的反应都是以色列各支派，就是有的是努力的征战，有的是在旁边就是没有参战的，都列举在这里然后这里尤其提到这个米罗斯的居民，他们是该咒诅的，就是他们不来帮助这里说不来帮助耶和华，不来帮助耶和华攻击勇士其实他们耶和华神当然不需要他们的帮助了神当然不需要，但他们应该来帮助，应该来加入这个 这个底波拉和巴拉的军队应该加入他们兄弟的这个军队来与外邦人征战，他们却没有。为什么特别提到这个米罗斯呢？因为米罗斯离这个叶宾王迦南人他们那个是非常近的啊。按说其实底波拉和巴拉他们去与迦南人征战，事实上是来要拯救来解救他们啊，但是他们却不愿意加入这样一场战争。所以这里特别提到就是他们要受咒诅啊。在23节，耶和华的使者说，应当咒诅米罗斯，大大的咒诅其中的居民，因为他们不来帮助耶和华，不来帮助耶和华攻击勇士啊。其实呢，我们在这里其实可以看到圣经当中一直让我们看到的一个原则哈，就是这些米罗斯的居民他们没有加入神的军队，那么在神看他就是神的仇敌了啊，就是啊，你只要不跟神站在一起，那你就是神的仇敌啊。所以在马太福音12章30节，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所以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什么所谓中立啊。其实这里米罗斯人他们就是中立嘛，就是你们两个去打仗我中立嘛。但上帝的眼中就是你米罗斯人如果不加入神的军队，那你就是神的敌人，那你要受咒诅的。接下来就说到两位女性。其实我们刚才其实也谈到这两个女性，第一个就是蒙福的雅意。在我们上一次查经当中啊，我们其实思想了雅意这个女人，她是非常非常勇敢，然后有谋略，然后她是非常的坚决的，非常非常坚决。那么事实上她也是外邦女子，她是基尼人啊，但是因着她这样的一个勇敢的行为，在这个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4世纪5章24节，这里圣经这样说，愿基尼人西百的妻雅意比众妇人多得福气，比住帐篷的妇人更蒙福子，所以她成为大大蒙福的女人。那么又提到另外一个女人，那就是这个西西拉的母亲，就是耶宾王的大元帅西西拉的母亲，她就是死在雅意手下的那个大元帅了。又提到西西拉提到他的母亲所以我觉得这一段描写真的就是说明这个作者，诗歌的作者啊，真的是有一个女性的视角他看到这个战场上，他不仅看到这个战士这个男人啊征战啊失败，他还看到这个这些战士的他后面的妻子，他后面的母亲啊。所以这个西西拉的母亲呢，她从窗户里向外观看，从窗棂里呼叫说啊，他的战车为何单言不来，他的车轮为何行得慢，就是儿子的战车怎么还不回来呢啊，他们以前打仗一定是他儿子一定是经常凯旋的，一定是经常凯旋的啊，因为他们军力非常非常强大嘛，所以他妈妈还以为像以前一样啊，然后一直没回来，他妈妈就说这怎么回事呢，然后经文就说哎，旁边有个聪明的宫女安慰他，然后自言自语说，这个接下来自言自语说的话，从上下文看呢，应该是这个聪明的宫女来安慰这个母亲的话啊，就说放心吧，你儿子一定是打胜仗了啊，因为这个战利品太多了，他们在那里分啊。那么也有可能呢是这个妈妈自言自语，反正不管这个话到底是谁说的啊，他旁边有一个聪明的宫女，这个聪明的宫女是来安慰他的啊，接下来这样的一番话。那么现实当然跟这个妈妈脑袋里所想的或者是这些安慰的话，不管是别人讲给她听的这些安慰的话，是截然相反啊，她的儿子并没有凯旋而归啊，忙获再礼品啊，还怎样披着彩衣什么没有，而是非常非常的悲惨的死去了啊，可以说也是非常羞耻的死去啊，并不是很光荣死在战场上那样的，非常羞耻的死去。好，这就是这章经文分享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有两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讨论分享。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来讨论圣经中被神兴起神的仆人共同的特点啊。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底波拉啊，一个女子被上帝兴起啊。其实雅意也可以说是被神兴起的，她其实就是就像我们 跟上次我们所看到神兴起那个左手残疾的那个刺客以护士有点像，他其实这个女子也可以说是一个刺客啊，而也是雅也是神兴起啊。那么当然了，也可以说巴拉也是神兴起的啊，他带领以色列人去攻击耶宾王的军队哈、啊。当然，圣经中还有许许多多被神兴起，我们可以就是从我们所查所思想的这个四世纪第五章啊。底波拉或者第四章底波拉巴拉和雅意，我们也可以从我们前几周我们所看到在四世纪当中神所兴起的这些士师们啊，然后来思想圣经中其他被神兴起的仆人，他们身上有没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啊？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分享一下，然后也说你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啊？就这些被神兴起的仆人当中，他们当然有很多很多的特点，可能有很多很多相似的地方，但在很多很多相似的地方当中，你认为哪一样哎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希伯拉的西西拉的母亲等候儿子回家时呢，聪明的宫女安慰他的话。那么这个话我后面有夸我，也可能是他自我安慰的话啊。但是不管这个话怎样，反正就是这个安慰的话，能否真正安慰西西拉的母亲呢？这是第一个问题。当然这个答案也蛮简单，当然不能安慰了，因为真相你总是要面对啊，是吧？你能骗自己能骗到什么时候呢？那么这番话与圣经中哪些虚假安慰的话类似啊？我们可以思想一下，那给我们今天向世人传福音带来怎样的警示？好，那么就对于这两个问题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好，如果没有不，
我们今天的分享讨论第一题，讨论圣经中被神兴起的神的仆人的共同特点。我们分享到说神所兴起的仆人的共同特点就是都不完美，他们每一个神的仆人身上的问题都很多，有很多的瑕疵，明显的瑕疵，从摩西到彼得，他们不具备世人所认为的领袖特质，这是第一个方面的共性。第二个方面的共性就是，但是这些有瑕疵有很多问题的人最后他们都降服于神了，所以这是第二点。第三个就是他们最后仍然靠着神完成了神所托付给他们的使命这是我们分享到神所兴起的仆人的共同特点，不完美，有问题，然后最后都降服于神，然后完成了神托付的使命。我们也分享到说神所兴起的仆人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他们都认识神并且对神有信心我们也分享到说这些仆人他们勇敢全力以赴顺服神奋勇为神征战，比如说像那个山家拿赶牛的棍子打死600人，他的勇敢全力以赴顺服神奋勇征战。我们还分享到说这些仆人的共同特点还有一个就是 FAT F-A-T F 就是 faithful 忠心， A 就是 available 就是神要用他的时候他会在那里，然后 T 就是 teachable 就是受教忠心，还有神要用的时候会在那里，然后就是受教。我们也分享到神所兴起的仆人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都坚持到底，不是半途而废的。我们也分享到说神所兴起的仆人他们也是谦卑的比如说像施洗约翰，他是要为那要来的做见证，他认为自己给主提鞋也不配，所以他说了一句著名的话，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知道自己是为主耶稣开路的，虽然他在当时是轰轰烈烈的传道人，但他却愿意高举神，他知道自己当服侍的是谁，他自己不是主，他乃是完全的降服于主非常的知道摆正自己的位置。那施洗约翰不是没有疑惑的时候，但是他在神面前很清楚的知道他一切都是为了神的荣耀，要让神被高举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把人带到主耶稣的面前而不是带到自己面前。我们也分享到说神所兴起的仆人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是最先醒过来的人并且他们持续的保持清醒，甚至于去唤醒沉睡的别人。那么哪怕世界都在昏睡，那么这个被神所兴起的仆人他是 被唤醒的。我们也分享到说，这些仆人他们是倔强的，当他们不完美的时候，他们甚至于会在蒙神呼召的时候会去对抗神，不愿意去领受这个呼召。但是当他们一旦顺服下来，他们的倔强就变成了持守不摇动，就像摩西，还有像约拿，所以他们的倔强就是被神所改变和使用，神在他们身上得胜了，他们不是自己得胜，乃是让神在他们生命中得胜，这是被神兴起的仆人。我们也分享到说，这些热心侍奉神的人，他们被神兴起，都显出有那么一些鲁莽，就是打引号的鲁莽。因为我们回忆到上一次周五查经的时候，我们分享到亚裔和夏娃他们的鲁莽有所不同，那么分享到亚裔被神所兴起，他的鲁莽是打引号的鲁莽。那么我们有弟兄分享到说，自己三年没有回国，最近的一次回国就是他们所支持的宣教士回来交通，分享他们在穆斯林地方的这个服侍。有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有两个孩子，一个5岁，一个3岁。他们这一家人在穆斯林当中的服侍有两重的危险，一个方面政府不允许他们传福音，另外一个方面穆斯林非常的排斥他们传福音的事工。所以他们就每一次就两个弟兄开车，把愿意听福音的人在车上来听他们讲，上车来听，一个弟兄来负责讲福音，一个是开车绕行，那么就他们的妻子就是姐妹对弟兄们在如此危险的处境中来服侍，他们是很愿意如此的。那么这些弟兄也分享到说，如果他们的姐妹说有一天受不了了，那么自己可能也就会放弃，但是感谢神，就是姐妹到如今还仍然愿意坚持在这样的危险的处境中来传福音服侍神。所以最后这位弟兄说了一句，他说希望你们不会觉得我们太鲁莽，如果有一天姐妹不愿意坚持了，也希望你们能理解。所以当他们因为说到你们希望你们不要觉得我们太鲁莽，那么就让我们这位弟兄想到自己就上一次我们查经的时候分享到鲁莽，所以自己当时觉得很羞愧，因为觉得北美的基督徒绝对是不鲁莽的，但是也没有如此服侍神传福音的热忱，感到很羞愧。那么我们分享到说，就好像就是自己当时听到这些在危险的处境中传福音的这些弟兄的分享，自己如同被唤醒，好像 wake up 这样的一个唤醒，所以就分享到说，被神兴起的人总是被圣灵管理，所以就会有不顾一切要摆上的这样的一种打引号的鲁莽，而不是像夏娃一样，夏娃的鲁莽是为他的肉体安排，是悖逆神的，而基督徒却是要追求顺服神，为着神不顾一切的大发热心。所以求神激励我们有这样的打引号的鲁莽。我们分享到说，圣经里提到的大卫，他面对哥利亚的时候表现得相当的鲁莽，为神征战得胜。我们也分享到说，主耶稣自己洁净圣殿的时候为神的殿大发热心，显得也相当的鲁莽，这些鲁莽都是打引号的。所以求神激励我们被圣灵管理，为神发热心，这是好的，这是神所兴起的仆人的一个共同的特点。我们也分享到说，我们自己觉得最重要的特点，被神兴起的仆人的特点是什么？我们有分享到说，首先得是醒着的，不是沉睡的，然后还有就是这些仆人重要的特点是顺服神，还有就是分享到坚持，还有分享到愿意被神使用 available， 还有分享到说保持和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也有分享到这些仆人应当是忠心的。我们也分享到这些仆人应当是谦卑顺服的，也分享到说仆人应当是认识神的，还有分享到说仆人应当是对神大有信心的。 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说，最忠心的仆人是主耶稣，他的是全然的顺服以至于死。所以他的在科西玛里面的祷告是说，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就是照父的意思。他是完全顺服父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分享到说，我们每一个神所拣选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都是神的仆人，我们都应当跟上圣灵的带领，我们都应当来效法这些仆人宝贵的特质，做神忠心良善的仆人。第二题，西西拉的母亲等候儿子回家时，聪明的宫女安慰他的话，或者是这位母亲自我安慰的话，是否能够真正的安慰西西拉的母亲？这番话与圣经中哪些虚假安慰的话类似？给我们今天向世人传福音带来怎样的警示？我们分享到说，在圣经当中虚假安慰的话，当然这些西西拉母亲得安慰的那些话并不能真正的安慰西西拉的母亲。那么这些话，这些虚假的安慰与圣经中虚假的安慰类似的，我们分享到圣经中有假先知的一个著名的特色，就是他们会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并没有平安。我们也分享到说，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勾引人入教，总是让人平平安安的去，不为自己的罪悔改。我们也分享到说，无知的财主，主耶稣的比喻说，无知的财主盖了更大的仓房，就对自己的灵魂给予虚假的安慰，说灵魂呐，现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我们也分享到说，彼得对主耶稣的拦阻说，主啊，这事万不可临到你身上。其实彼得说这个话既无效，没有用处，他也没有去想到如果主不上十字架，那么彼得自己也要灭亡。我们也分享到说，那些以色列人他们在抵挡主耶稣的时候，他们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他们以自己亚伯拉罕的子孙的这样的一个血统为虚假的安慰，认为自己好像只要是生在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就自动的是得救的。我们也分享到说，今天很多的美国人认为自己生长在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出生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甚至于在教会中长大，这就是生来的基督徒的标志。所以我们分享到说，我们还要给这样的人传福音，他们不能因为自以为生活在一个基督教的国家，甚至于传福音给其他的异教国家，他们就这些人自己就是生来的基督徒，这是他们仍然是不认识福音的。所以我们要警示，就是要像这样的人也要传福音。有的人是带着一种把从人里面的传统而来的这些文化的东西，这些背景的东西当成救恩，这是对自己一个虚假的安慰，对别人也是一个虚假的安慰。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都有这样的虚假的安慰。东方文化当中也有这样的观念，就认为拜各路的菩萨都可以得救，都可以得到好的结果，这都是虚假的安慰。那么东西方都要悔改，都要知道只有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才能让人靠着得救。今天很多人在意的是别人是否说他是 loser， 而不在意神是否说他是罪人 sinner。 所以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对于罪人来说，就是要信靠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救恩。所以神已经对世人定了罪，所以我们就不能再活在一个虚假的文化环境中 feel comfortable。 传福音要把真相放在人的面前，这真相就是世人都犯了罪，都需要靠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来赦罪。那么真相也是就是我们也回想到最早的一个虚假的安慰，就是魔鬼说你们不一定死，还有就是犹大书里面那些末世好讥诮的人，他们说主要再来的哪里会再来呢？主来的时候在哪里呢？所以这都是欺骗自己，自欺欺人，认为没有死，没有永恒的死，没有沉沦。所以这个我们都要把真相放在人的面前，就是一个是关乎罪，一个是关乎死。这两个世界所有的虚假的安慰都是关乎罪和死所制造出来的谎言。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和讨论。